你以为生命是向外走，我们透过出发来找回自己。
起点就是终点，欢迎来到凯旋而归。大家好，我是凯宇。
我是怡璇。听众朋友，你会对自己的性格啊、脾气啊，会不会有一种很深很深的无力感？你明明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可是每次都是先做了才后悔，拿自己一点办法都没有。如果你很渴望改变，我们今天聊的内容就可以帮助你远离这样子的情绪漩涡，帮助你对自己做出更有力的行为。那在开始之前呢，邀请你在 YouTube 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如果你在 Podcast 收听，也请你在起点文化一天听一点的主频道给我们五星推报，留言跟我们互动，我们也会选择适当的主题做成节目跟你交流哦。
在收听我们内容之前呢，我要跟你分享哦，我们的 APP 有越来越多朋友都在使用，而且呢用我们的 APP 收听我们每天的节目。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在你听完节目之后，最后会有一个小测验，你完成的这个小测验，我们就会送你红利点数。如果你同时呢也分享我们的节目连结给你的朋友，你会得到更多的红利点数，而且这些红利点数都可以让你在下次加入线上课程的时候折抵现金。你下载 APP 了吗？欢迎你到 Google Play 或者是 App Store 输入起点文化启动的起，加入我们的 APP 学习行列哦。
好，我们今天来聊热门国片《周楚楚山害》。这个开场让我觉得自己有点像老高哦。
我们要讲的题目是
对我先讲一下那个《周楚楚山害》一个简单的大纲哈、哦嗯。其实这个故事还蛮简单的。总之，他这个男主角呢、嗯、叫做陈桂林，他一开场就轰动江湖，干了件大事哈、哦。那我只是一直很好奇一个东西，就是他在戏里面啊，我是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生气，一直充满攻击性，然后一直很愤怒，然后我就会对他这个人格很好奇，所以我就想说，欸，凯宇你也有看这部片，那我们就来聊这部片。到底陈桂林这样的角色，凯宇看到他哪些人格特质呢？
我呢要先跟大家说，如果你还没有看这部电影的话，我鼓励你去看哦，因为事实上他那时候在台湾刚上映的时候票房普普，嗯，但后来呢是在大陆上映之后整个
火红
然后呢再红回来。嗯，你现在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在 Netflix 上面就可以看得到了。嗯嗯嗯，那在陈桂林这个角色就是阮经天演的嘛，
对，
那他的整个呈现啊，当然已经网络上有很多人评论阮经天的演技啊各方面，那我今天重点不在那里，
好，
我是回到角色的人性。好，这个陈桂林的这个角色的人格的一个侧写，嗯，你看哦，像这样的一个状况，你会发现他一直处在一种愤怒，然后当然了，我觉得从一个电影的观赏者的角度来说，他们里面的一些画面的处理跟呈现真的蛮厉害的，
非常棒，
真的蛮过瘾的。嗯，可是如果回到人性的话，事实上虽然叫楚山害，但还是其实还蛮残忍的哈、嗯，对，尤其这个戏最后那个在那个教堂，嗯，类似行刑式的处决一堆人哦，那个真的也是蛮震撼的。
是，
那只是说哈，对于陈桂林来说，的这一部戏的一个呈现，你会发现他整个人格的特性都呈现出一种自我中心的状态。
是，
什么叫自我中心呢？他的开场戏，如果你有看过的话，他一刚开始的时候，他就跟一个旁边一个八加九在那个金毛在那个扒饭嘛、嗯、对不对，
排骨便当，
对，在扒那个排骨便当嘛。那个戏的整个过程是这样，他先干掉了那个告别室躺在棺材里面的那个人，
那个老大
、嗯、然后呢他居然在那个状况下，而且江湖盛传就是他、啊、他就是那个凶手、嗯、他就是那个杀手，
对，
然后他居然大摇大摆的在那个现场，嗯，然后那个现场其实大家一时半刻没有认出他，
对，
然后他为什么到那个现场呢？因为他要趁这个告别式，那个被他干掉那个老大上面的头头、嗯、应该说是他的二把手啊，帮他的老大办告别式，然后他把这个二把手
也干
解决掉，
对、
啊、因为这个二把手在黑道上下达的那个追杀令，好，要、嗯、把他干掉。哎、嗯欸，你知道你要干掉一个人、
啊、
起码私底下默默来吧、嗯、哇，这个真的太明目张胆了、
啊、
但真的很厉害哦、嗯、所以你会发现是什么样的人或什么样的状态，他会这样子去呈现出、嗯、会这样子去这样的决策跟这样的行为，他真的是非常自我中心、嗯嗯、然后你看哦，像他剧情推演到后面，比如说他问关圣帝君我到底要不要去自首、嗯、 对不对？我们一般问神连续三个醒不会够了吧？
也够了啦，
他连续九个。那你知道他那个心情就是他其实不太想去的，你知道吗？后来没办法，关老爷都连续九个了，好像不去不行。他终于去了，就发现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刚好有那个运钞车，然后大家捡到钱回去自首这样子。结果呢，他去自首，他发现我怎样也是一个
重大枪击要犯，
对对对对对，我怎么没有理我呢？结果正当准备快要轮到他，他就在那个警察局的公告上面发现自己是重大这个就是枪击要犯的排第三。
对，
那一刻他决定要干掉前面两个。所以
对啊，哪来的信念？
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他非常是以这个我自我作为中心。
对，
他其实不管别人的，然后包含他后面要干掉自己前两名，像比如说他杀那个香港仔，
第二名
香港仔在最后一刻都还问他说你为什么杀我？
真的，
然后他也没解释就把人家干掉了。所以我觉得整部戏最冤枉的是香港仔，
真的，
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怎么了嘛。对嘛，你说最后参加邪教的那些人，起码也是自己选择嘛，
是，
对不对？那香港仔想说我招谁招谁惹谁？
对啊，我其实跟你无冤无仇，
没错。然后最后也没给人家解释，然后呢，你会发现哦，他戏的最后一幕，他比如说干掉那个邪教的教主，然后其他人他干掉之后，他其实是走了，结果他发现，怎么其他人继续？
还留下来唱歌，
对他来说，他是要去剪除他心中那个不应该的存在。所以至于是剪除谁、杀掉谁或谁不杀，他其实没有那么在意。所以你会发现，他一直专注在他要消灭他心中认为不应该的事情。这其实是一个蛮自我中心的一种
表现，
一种表现。我们每个人都有好恶，可是我们对于我们好恶的评估跟执行，真的是跟这样的人格典型是不一样的。
OK，
但虽然如此。虽然他做了这些事情，但是你会发现他对于这个人世间他极度的自我中心，但是他的人格里面的另外一个侧面，他又对于这个世界有一份眷恋。
哦，怎么说？
好，这个眷恋就从他奶奶给他的手表来看起。
明白
你会发现哈，在这个戏里面哈，他的这个那个等于黑道医生，就把他奶奶就把他原本寄给奶奶的钱，因为他奶奶都没花嘛，
对，
然后只在他生日的时候买一个小猪手表要给他这样子，
对，
好，粉红色小猪手表。那对于一个你看哦，极度自我中心、杀人不眨眼、胆大妄为的杀手，他却一直带着这个奶奶给他的手表。大家可以想想看那个意涵。就是对于陈桂林来说，或许奶奶就是他在这世界上的唯一眷恋。
对，
虽然奶奶不在，那但是那份眷恋是在的。而且你看整个戏剧的过程当中，他去杀了香港仔，他把小美救出来，然后他把车给了小美，但自己仍然带走手表。然后最后在邪教的部分的时候，要他把自己所有的财物
身外物都交出来，
全部交出来，他到最后仍然也只想要留下手表。
对，
然后最后他发现他被骗了。他是先到那个什么那个教主的密室，
地下室，
然后找到自己的东西，先带回自己的手表，然后再去处理邪教。
是。
所以你会发现哦，有一个很妙的地方是，他极度的自我中心，我们直觉会觉得他就是完全对这个世界完全没有眷恋。
对，好像很冷血。
对，但事实上他对这个世界是有眷恋的。
是。
好，他对这个世界的眷恋就来自于你看哦，人死留名，骨死留皮。他怎么样都希望留下一些什么。
对，啊，对这个
世界，所以他才会跟那个黑道医生说，你有没有听过周楚楚三害。所以你会发现他很在乎自己的排名。
对，
他要把前面两个干掉。那你说他如果是一个完全不在乎这个世界的冷血杀手，他其实无差别杀人就好了。
对啊，
他不需要是锁定目标式的去杀，
是，
甚至于在邪教，他最后他其实可以不由分说，教主全部都杀光就好了，
真的。
但他是先杀了教主之后，他根本没有要杀其他人，但他发现他心中认为的不应该，仍然正在继续，
对，
他等于白做了这件事，我杀掉了这个教主，就其他人还是继续，
对。
所以你会发现，人真的是一个矛盾的集合体，他既有极度自我中心、泯灭这世间法则的部分。但他又有极度眷恋这个世界的部分。
是，
当你没有把这两个合起来看，你可能就会在一些细节的地方你会想不通。对啊，他其实无差别杀人就好。
对啊，
或者他其实继续逍遥法外就好。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
对啊，
他为什么要去争取那个 排名，
嗯，
啊，或者是他为什么到最后一刻他仍然带着小猪手表，
其实他就是对这个世界跟对某一些情感还有一些牵绊嘛。
对，你看哦，极度的自我中心加上极度的活在自己认为对的眷恋里，就会变成执着。
Okay.
那你看《周楚除三害》这部电影，如果你看它的那个英文的电影名称，
嗯
嗯，翻译过来就是好像是鸽子、蛇跟猪嘛，好，就代表贪嗔痴嘛，
嗯嗯，
好，那个贪是那个贪是那个鸽子，然后蛇是那个嗔啊，就嗔怒，嗯，
对，
然后吃呢就是
猪
啊，然后小猪手表，
嗯，是是是，他自己
那份执着啊，就是陈桂林。
OK，嗯，好好，那我们在听完陈桂林他可能的人格侧写之后啊，我还想要问凯宇，就是到底是什么样的他内在的动力让陈桂林这样子一路干下去啊？
好，其实前面已经提到一些，但如果再对焦一点来看的话，嗯，他因为极度的自我中心又对于这个世间怎么看待他有眷恋，这很容易两个相加就变成是英雄主义。
OK，
好，嗯，这份英雄主义呢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我们先说哈，
嗯，
英雄主义他会衍生出怎样的特质，
嗯，
第一个他会过分的关注他自己，
是
他会把自己放在首位，他会重视自己的意志需求和利益，他不受外界的影响或控制。
真的，
所以如果你有看电影的话很妙哦，欸，他大辣辣的在别人的告别式，
嗯，
然后再次杀人，
嗯，
而且呢他第一枪还没有直接给那个被杀的对象是致命，
是
他先把他放倒，然后走到他的旁边补了好几枪，
真的，
然后他补了好几枪大摇大摆出来之后发现警察在外面，
嗯，
把枪丢了，还对那个警察做一个什么暧昧的笑容，
撇嘴一笑，
然后开始狂奔，
呵呵，
你有没有发现他根本不是在执行一个杀手任务，
嗯，
他根本在走伸展台嘛，
啊，我觉得他在玩一个 很 极端的游戏，
对， 他根本就是在 show off 他自己嘛，
嗯嗯，
对，这就叫做英雄主义会造成的一个极度关注自己，
okay.
所以极度关注自己，你要说当一个人的内在完全没有这个部分，他不会去想要完成或成就一些事，
嗯，
但他的内在只有这个部分，那很可怕，
嗯，
因为要满足他的个人英雄，这意味着有很多事情可能会被杀掉，可能会被消灭，嗯，或者他会泯灭这一切，他会觉得他自己是凌驾这一切的，
对，
哦，所以这不是一个正常的人格。
好
再来，英雄主义的第二个特质叫做他会关注在竞争，
嗯哼，
第一个讲的是关注他自己，
对，
而第二个是关注在竞争，
嗯，
这也就是呼应我前面说的眷恋，
嗯，
他在乎排名，
嗯，
他在乎反正我都要死了，
在世界上留下一个我陈桂林的名字，
对，因为那个时候那个黑道医生不是跟他说他肺癌末期嘛，
对，
他觉得反正都要死了，他是不是能够留下一些东西，
对，
那但这也说明了他那时候刚开始加入邪教，他也以为他自己重获新生，你知道吗，
嗯，
但他后来发现这原来是一场骗局的时候，哇，那个幻灭感，
嗯，更大，
那个幻灭感然后造成他那个竞争性，
嗯，
就是这完全不对，你居然骗了我，我就一定把你彻底消灭，
嗯嗯，
这完全可以理解，所以注意哦，我要说的不是对或错的问题，我觉得有时候看电影就这样，我们都不可能像主角一样那么极端，
对，
但是那份极端性有时候会在我们的生命里，我们需要去做觉察，
是，
好，
是，
所以过分关注竞争就会造成是他把自己的成就视为衡量他的这个价值啊成功的指标，
嗯，
然后他会非常热衷跟别人做比较，然后透过跟别人比较，透过要凌驾他人，把自己的潜能发挥到最大，然后觉得很有成就感，
嗯，
很满足。
Okay， 好，嗯嗯，
这个你知道齁，这样子讲齁，如果你没有听前面陈桂林的人，你会说，哎，这不错啊，这是成功特质，啊，所以我常常说其实成功特质也就是说成功人士跟人格为常，嗯，有时候是一线之隔，
看你把这个能力或者是专注力发挥在哪里，
哎，对，这样说也没有错啦就是那一个线，我觉得常常就是当你不顾一切的要完成一些事情的时候，记得走过了差不多的过程，你要回头停下脚步，让你的灵魂跟上来，
好，
否则你会在自己的逻辑里觉得你的一切都是合理的，但其实你已经伤害了这个世界，
嗯，
或者你已经做了很多不可挽回的伤害，你自己却不自知。
OK，
好，来，那第三个呢？英雄主义会造成的第三个状况就是，嗯，他会过分的关注实践。
OK，
好，去做，
嗯，
所以也就是说，他一定要做些什么，
一定要 do it。
对，一定要 do it，
嗯，
好，一定要去，就像他就一定要杀掉那些仍然在 唱歌的人。
对，他真的好执着、哦、
对对、嗯、他会追求个人的表现和实践自己的价值观、嗯好嗯、并且认为自己能够为这一切负责、
嗯、
然后呢看起来，其实我必须说这样的人格、哦、看上去、哦、如果他是你的朋友你还觉得他很吸引人
哦，
因为他敢做你不敢做的事。
真的，
你看他非常关注自己，也就意味着什么、嗯、他敢讲你不敢讲的话。
对，
然后他关注竞争，你会觉得哇在他 生活里好刺激哦。
嗯嗯，
然后再来他关注实践，就是哇他极之极行呢。
哦，说到做到是吗？
这时候我就要提醒一件事。你看哦，我们常常有时候在IG 啊，各种社群媒体上面看到那些我们很崇拜的人，
嗯，
我常常会提醒很多朋友，因为凯旋是写给25岁的情书嘛，
对，
在这个时候的我们，包含现在的我，就算我50岁了、
嗯、
我也常常提醒我自己，我很喜欢一个人，我到底喜欢他什么，我能不能把我喜欢他的专业的部分跟那个人，他这个人的人格要稍微区分一下。
OK，
因为你可以喜欢他的专业、
嗯、
也就意味着在那个专业范围里，因为他有你没有嘛，
对，
你是不是就学习就好。
对，
但是不等于你要过分认同这个人。
嗯 哼，
因为一来你不是他，二来你不会知道他的英雄主义这背后藏着什么。
OK，
如果他藏着是像陈桂林这样呢，
嗯嗯嗯，
对不对、
嗯、
我们现在大家事后认定的邪教，哪一个不是在当下迷惑众生，大家都觉得很有帮助，甚至于很多人得到灵性的超越。
对，
对不对？好，所以我觉得要小心，就像我自己这么多年我们做起点文化、嗯、我们分享这些、嗯、我也常常会跟我的听众或学生说，我说你就拿我这边能给你的部分，你就拿这个我的专业或我的这些经验能对你有帮助的部分，但记得一件事，你仍然是你自己的主人，
是
你不是把你交托给我、
嗯、
而是透过我来看见你的潜能，所以重点还是在你。
嗯哼嗯，
我觉得这非常非常重要，因为事实上来说，我猜了周楚除三害他表面上会这么火红的原因是他处理的一些议题的手法是我们过去都没有看过的、
嗯、
或者是我们都那个视觉震撼加上演技的震撼真的是上乘之作。
是，
但事实上我觉得从潜意识的角度，它其实勾起了一些我们，你知道当这个时代，我觉得比如通膨啊，不确定啊，我们被压抑了很多，
嗯，
有一个人敢超越一切，目空一切的去做那些事情，它其实是我们一个发泄的管道。
哦、
嗯、但要小心，其实网络上很多网红，很多你羡慕崇拜的人，他也是你发泄的管道。
嗯，
但你真的知道他带给你什么吗？
好，
你可以信任他的专业，你可以学习他的专业，但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嗯、请你保持判断。那我的原则就是，你听我的东西，你来上我的课，我是把力量还给你，
是
你才是自己的主人。
对，真的、嗯、好。那我们如果回到陈桂林这个故事来看的话，刚刚已经听了凯宇说啊，因为英雄主义他的这几个特质，然后我会跟我刚刚前面一开始看到的陈桂林他一直有一个很愤怒的情绪，我就突然发现哦，这个英雄主义好像让他产生了一种情绪的漩涡、
嗯、
让他深深的陷在里面，他跳不出来，所以根本没办法帮自己重新思考、嗯、所以凯宇，你可不可以再进一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英雄主义他会衍生出怎么样的情绪漩涡啊？
好，我们深一点来看、哦
嗯、
在过分关注自己的状况底下，他不顾他人感受，他就会造成他别人没办法靠近他、欸、
真的啊。
所以究竟是他因为这个杀手的身份，所以他必须活得这么样的孤独跟孤僻，还是他其实也有意识的选择了孤独跟孤僻？
嗯，
好，所以反过来说，你可能不像陈桂林这样的特色，或者是不是像他这么的凸显英雄人物，当然因为你不是阮经天嘛。
对
但我的意思是说，事实上究竟你现在假设你一直觉得很孤独，那有没有可能你某种程度上活得太自我中心、
嗯、
而你对这个世界其实仍然有眷恋、
嗯、
我不是说你会像陈桂林那样，
对，
我是说既然有人已经拍出陈桂林了、
嗯、
你就要好好的提醒自己，
是
你可以选择不一样的路。
是，
好，
是，
所以孤独会让人没有办法觉得他没有办法被理解被接纳，所以他会很容易就是有一种就是他先预设了大家都不想理解我、
嗯嗯、
所以呢我就先排斥别人、
嗯、
就有点像是我跟你互动，我觉得你一定会打我，干脆先打你算了。
哦，
所以你会发现有一些人一直活在常态性的愤怒里，
嗯哼，
你真不知道他在气什么、
嗯、
但他很有可能是内在这个状态所引起的。
好，
好，再来第二个呢，就是他会过分的关注竞争。
嗯， 嗯，
过分关注竞争就是怎样呢，就是他会一直活在一种焦虑不安。
对，因为他必须要一直保持领先、哦、
你看在这个戏里面陈、哦、桂林、哦、你要说他是因为多年的这个逃亡、
嗯
哦、所以他长出敏感度、
嗯、
还是他因为 这些多年逃亡让他的敏感度也反过来影响了他自己。你看、哦、是不是很多部分他就会刻意解开他的鞋带，
嗯，
然后蹲下来再绑鞋带，
对对对，
啊，然后透过蹲下来绑鞋带观察周遭的环境，
嗯，
他其实是一直活在一种就是一直活在
一种战战兢兢、啊、
对，要盯在那里，
嗯，
的一个状态，
嗯，
好，所以你会发现，如果你也是过分关注自己，你会有很深的孤独感，而你过分关注竞争，你总是一种觉得你要是好的，你要是对的，你不能犯错，犯错就满盘皆输，那真的要很小心、
嗯、
好，它真的会让你就是你的负面情绪，你的那些不舒服的状态是结果、
okay.
但是今天我透过这个周楚除三害可能谈的是比较原因性的部分，
好，
然后再来关注实践的部分，
嗯嗯嗯，
很可怕，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嘛、嗯、
真的，
你看陈都威林是不是就这样子，
对，
所以你有时候可能也要觉察一下自己，特别是我蛮鼓励你现在听到这里，如果你还没有参与我的活出有选择自由人生，我鼓励你可以参与这门课、
嗯、
因为很多时候那种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在他的行为展现出来之前，他在他的语言一定会呈现出来、
okay.
会呈现出很多那种非黑即白的极端的，好啊，总是都怎么样，
我
一
定
怎样，对的这种语言，其实他就是会有一种把你推向极端的一个信念模式，
好，
而且这样的一个状况，你就会很容易把别人不管是给你的善意提醒，或者是他表达出跟你的想法不一样的东西，都视为一种要排除的阻碍，
嗯，
所以那个攻击性，你会发现你其实不想要看谁都生气、
嗯、
然后看谁都想打、嗯、还真的都去打，你其实不想，我知道，
嗯，
但是你没有去回到这个源头去给自己做一些觉察，你很容易就会被这个情绪的漩涡整个拉下去。
OK、嗯、好，所以其实啊，就是我们会需要在很多事情上看见其他的希望跟可能性，才有可能跳出来。但是凯宇啊，如果我当我发现我这个情绪漩涡已经发生了，我要怎么先帮自己喊停呢？
嗯，其实呢，事实上我们要先说一个词汇叫做自律性偏误啦、
哦、自律性偏误，
对、
嗯、
对，其实我们之所以那个自动化没办法停，就是我们陷入一种自律性偏误的一个状态、
嗯、
哼，那你要先能够去穿越这个状态、
嗯、
你才能够去延缓自己的自动化。
OK， 自是自己的自，然后利益的利。
对， 对、嗯、自律性偏误指的是好，我们在认知跟行为上偏向于重视自己的利益的这种诠释、
嗯、
而忽略了他人的整体利益。
OK，
白话文是什么？白话文就是只有自己没有其他。
OK，
好，只有自己的正义没有其他。
嗯，
啊，那有一阵子的流行词汇就是你只想到自己，好，这叫自律性偏误、嗯。
那凯宇，你在戏里面看到陈桂林有什么？有哪些自律性偏误？
这很多啊，你看、嗯、他到警察局自首、
嗯，
就发现没有人认出他，
嗯，
然后还发现自己是排名第三名、
嗯、
啊，所以他决定在自己剩下不多的时间干掉前两名，就是为了图一个什么？人死留名，虎
死
留
皮。
好，他过分的强调自己的这个存在感，
嗯，
好，这就是自律性偏误。
是，
再来呢，他以周楚除三害这样的名义，然后这个漂白自己的那些暴力啊，那些杀人的动机，然后他还为了取得更多的情报，绑架那个黑道医生，一直帮他的那个黑道医生
的
儿子。
嗯，
所以事实上他，你说，当然啦，戏中。当然有戏剧的需要、
嗯、
你会觉得他绑也只是意思、
嗯嗯、
但事实上你要知道，如果你是那个黑道医生
会觉得很干啊，
很恐怖啊他根本不管别人的感受跟社会利益啊，
对啊，
好，
对，
然后再来他处决了邪教教主之后，他把他干掉之后、
嗯、
他还试图的是要去他还试图的是要，你知道，就是有些大家真的去看戏，那个呈现真的很有意思、
嗯嗯嗯、
他还希望把大家叫醒、
嗯、
就他发现大家都沉迷其中的时候、
嗯、
哇，那真的最后那一幕真的很震撼啊，
真的
就是一个一个把他干掉、
嗯、
所以我会觉得整部戏、
嗯、
整部戏、
嗯嗯、
其实陈桂林这个角色，阮经天演的陈桂林这个角色、
嗯、
他就完全活在自律性偏误里、
嗯嗯、
然后你就可以眼睁睁的看一个人是怎么样在这里面他一步一步的把自己 形塑成一个悲剧英雄。
嗯哼，
对。
嗯，好，那我们像已经陷入这种自立性偏误啊，好像感知不到对方的情绪，只都活在自我中心里面这种状态，我们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帮自己穿越或者是跳开啊？
其实第一步就是要能够先认识自己的情绪。
嗯哼，
好，就是要透过一些学习先知道自己怎么了。
OK，
好，因为我们刚刚前面说的，当过分的个人英雄主义，他会过分关注实践，关注竞争，
关注
那关注实践，关注竞争，关注自己，其实关注自己，如果你关注自己的情绪也就算了。
嗯嗯嗯，
对不对？
嗯，
其实通常在这个阶段的关注自己都是关注自己原本又会去强化竞争跟实践的部分。
哦，
所以就会变恶性循环。
对，真的。
所以我觉得刚开始，我觉得既然你有，假设你有这样的一个状况，你觉得经常被愤怒所左右，
嗯，
这时候你可能就要先停下来问自己，我到底在气什么。
嗯，好，
我到底对什么事情不满意，或者这个不满意的感觉从哪里来的。
嗯嗯，
有时候只光我们能够静下来去问自己那个状态的源头，其实疗愈就已经走了一半了。
OK，
好，嗯，然后再来呢，开始，如果你开始能够去认识自己的情绪，停下来去感受，那么这时候下一步你就可以多一点心力去感受，如果是别人会有什么感觉，
嗯，
如果是别人会怎么想。好，那这个就是我们常常说在情绪成熟的过程当中的必然过程。好，你看哦，对一个 baby， 对一个婴儿来说，他哭就是哭，然后呢，他不会有这种更深的自我理解，一直到我们成年到比较大之后才会有快乐的哭，感动的哭，有没有？
嗯，
因为某些触动的哭，
是，
对不对？
是。
所以但是事实上很多你那种你感觉起来所谓的魅力人格，
嗯，
好，就像陈桂林这样的魅力人格，我前面已经提很多，
嗯，
事实上他们还蛮是婴儿状态的。
哦，
他既没有他就是，对对对，他就做了你在成年人世界合理的状况底下你不敢做不敢说不敢呈现的东西。但是千万记得哦，那个不是好现象。
嗯，
好，因为它会让你其实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而也因为活在自己的世界，你是不会去你是不会去
感受不到别人。
对，你是不会感受到别人的。那当然了，事实上如果就情绪谈情绪的话，还有一个状况就是说，我们去理解情绪的过程当中，如果你能够透过刚刚说的，你开始把别人成为你的思考系统的，你的这个思考跟评估判断的系统，这时候你比较容易让你的大脑降温。
嗯哼，
好，因为我们常常说一头热一头热嘛。
对，
情绪愤怒为什么会让我们做出很奇怪很夸张的事情，
冲动化。
对，嗯，其实我们需要的其实不是多厉害的东西，他人不是机器啊，他没有办法一个旋钮切过去就是 on 跟 off， 不是。
对，
他要先降温的。
嗯，
好，
嗯，
你只要能够先降温，你就有机会去改变自己冲动化的行为。
OK，嗯，好，那我们知道了可能需要有一些去了解别人的情绪跟自己的情绪才有可能降温。那接下来如果要改变冲动化的行为的第一步可能会是什么呢？
嗯，它有几个步骤哈。
嗯，
首先呢就是你开始去建立起对自己的身体感知。
OK，
比如说当你被愤怒所牵引的时候，这时候你的身体会有什么反应？
嗯，
比如说心跳加速啊，
嗯，
肌肉会紧绷啊，手会握拳啊，
嗯，
然后肠胃会搅动啊。
嗯嗯嗯，
其实你去感受自己的身体感知就是建立起你的警报系统。
嗯，
因为反过来说，当你有了这些身体讯号，这时候你也就可以有一个更容易觉察到，哎，我是不是生气了。
Oh.
其实有时候被愤怒所控制的人都是他已经把人打了，都已经骂了，都已经干了无法挽回的事，
他才发现自己做了这件事。
对， 他
对不对？
对，然后他才汹汹意识到，我是不是暴怒了。
嗯，
好，这个我相信有情绪困扰的人，我这么讲你一定深有同感。
嗯， 嗯，
我们外人会觉得说你怎么会不知道你生气了。
嗯，
没有，真的
真的，
很多人当下是不知道自己生气。
是，
所以为什么说第一步一定要先建立身体感知。
嗯， 嗯，
因为身体感知是它会当你的大脑过热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去处理我现在到底怎么了。
对啊，
但是你的身体的呈现会出来。而事实上对于我们人的生物设计来说，你要感受到自己的身体感知是会比你去感受到我现在是 情绪的哪一个那个细致的说法、
嗯
哦、是愤怒暴怒还是微孕
这个是更直接身体感知是
身体是很直接的、哦、那个还考验到自己
国文的能力
国文能力对不对、哦、好所以先建立身体感知然后第二个呢有了身体的感知的能力之后慢慢的就可以开始去构筑起你对于心理感觉的认知
OK
好比、嗯、如说当你有身体感知那你自己开始去问自己就是那我现在的感觉是什么
嗯，
好你透过这些身体的讯号然后开始问自己我现在的感觉是什么或试着去表达我现在的感觉是什么你就会开始越来越对于自己的各种状况对焦到什么情绪会越来越清楚、嗯、
帮自己建立 data 系统
对而且你听到这里你就会发现它就是一个我没有逼你要放慢但你已经放慢了
是
好而且你用意志力告诉自己我要放慢我要一定放慢不了
对
那是不可能的好所以我们一定要绕个弯用更适合自己的方法来帮自己甚至于呢我在前面的分享、啊、在上一集我们的凯旋我也说到要复盘嘛
对
所以当你能够透过身体感知先感知到那些身体讯号然后再建立起心理的感觉我现在到底怎么了那这个时候呢有时候是事过境迁、
嗯、
然后你已经狂暴完了、嗯、已经来不及了、嗯、其实不会来不及你记得每天给自己一点时间去做复盘、
嗯哼
啊、去做复盘然后就是诶我那天 我今天这个状况到底怎么了、
嗯、
为什么老板说了这句话我就开始面红耳赤、
嗯嗯嗯、
然后我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我就放资料就放得很重
凯宇那个背后的逻辑是不是我们只要思考过其实是在帮我们重新做新的神经连结
没错、嗯、没错没错而且事实上我要先跟大家打预防针如果你是这种被愤怒牵引的情绪困扰是、可能是比较严重的你不要逼自己一次就能够做到
嗯嗯
好事实上我说你过去都是完全都不知道自己暴怒了你开始慢慢知道、哦、原来我暴怒会有什么反应这就是进步了
对
虽然还是暴怒
对
好该骂人还是骂人该打人还是打人但起码你先有 sense 了
对你警报器已经响了
对然后慢慢的你会发现过一段时间是你几乎都有 sense 到然后开始会有一两次你能够进入下一个步骤叫做哎，那我现在到底感觉是什么、
嗯、
到底我在乎是什么、
嗯嗯、
然后慢慢的你会发现哎，你会从十次当中然后你可能会有五六次七八次你都能够回到那我现在心里的感觉到底是什么
是
这时候你会发现你会开始慢慢的能够在一样每十次遇到情绪事件里面你开始会有一两次的反应会变得不一样
真的
然后慢慢变两三次慢慢变三四次、
嗯、
那会不会到每次都表现很好我觉得你也不用有这个期待真的、
嗯、
人不是机器嘛、
嗯、
对不对我们自己做节目你有办法每一集口条都很精准吗
没有办法
对那不是你练得不够的问题那是人、
okay.
人性本来这样所以我常常为什么说打预防针千万不要要求自己要做到百分之百完美、
嗯、
因为你要求自己做到百分之百完美在本质上、啊、就跟英雄主义一样对英雄主义是不是眼睛容不下沙子
嗯嗯嗯，
对不对
对
所以你不要再绕个弯又把英雄主义压在自己的生命里不要
好
你要有一个容许值你知道吗、
嗯、
就是其实像那个反脆弱里面讲的就是你能够反脆弱其实是你有保有余裕你知道吗
嗯, 嗯
任何改变你不是机器既然你不是机器不要拿百分之百要求自己
OK
好所以你慢慢的能够做到每十次大概有七八次都表现得很好很厉害很厉害了
嗯真的
好不要再去纠结那一两次表现得不是那么好的真的
好
好所以这个我要提醒大家
好哦
那当然建立起身体的感知然后不断的去用复盘的方法觉察的方法觉察笔记的方法、
嗯、
然后回归到去对标确认自己心里的感觉之后那再来第三步、
嗯、
第三步比较像是一个结果啦、
嗯、
就是你前面两步骤都有做适当的练习之后你会开始慢慢的能够把你的情绪命名
是
比如说我刚刚心跳加速我的感觉是什么我想要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我想要知道这个老板要告诉我什么、
嗯
哦、这样的心情好像叫做兴奋、
哦
兴奋就标定出来
嗯嗯
那刚刚这个肠胃不是很舒服我的感觉是这个眼前这个人来者不善会让我很想要跑、嗯哦、这个感觉叫做害怕、哦、就把害怕标定出来、
嗯、
你现在听当然会觉得那我哪里会不知道我是兴奋还是害怕
嗯哼
我告诉你 如果你是有情绪困扰，你还真是不知道。
真的，事情发生的那当下，我们刚刚拆解的那三步是一瞬间就发生
完了。对，我只说一个最白的啊，你平常你身旁的人问你今天还好吗？哦，你只能回答还好，你永远就只能回答还好。那我告诉你，你通常是情绪词汇是不够的、
okay.
你其实多数时候真的不知道自己怎么了。
OK、好哦，我自己在学习成长的路上，我会觉得有一件事情是我一直在我生命里面验证的啦，就是刚刚凯宇的内容里面也有讲，人永远无法调整一件自己不知道的事情。像我以前不懂情绪的话，就比较容易被情绪牵着走，然后我都会以为自己很无助。可是其实啊，你只要能够开始适度的为自己的情绪命名，你知道自己怎么了，就能够慢慢的去长出调节情绪、改变行为的能力哦。那关于这部分更完整的学习，就是嘉玲老师全新的线上课程《幸福人生的情绪课》可以带给你的。这门课程呢，现在我们有早鸟优惠2099直到5月20号的晚上9点，很鼓励你现在听到的时候就立刻手刀加入。相关的课程连结都在我们的影片说明栏里面就有，很期待你跟我们一起活得更好，活出你的凯旋人生哦。那我们下星期空中再会啦，
拜拜。